今天是2003年12月27号啊，27号星期六，继续讲这个《解释密经》第六品“分别于家品”，那个翻到第57页，右边这一边，咱们开始啊。说慈氏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说缘别法，舍摩他毗婆舍那。”如说就是向谁说，说如谁说呢，就是如佛说，就是弥勒菩萨呀曾经听释迦佛说过这个说法，他现在来问一问，就是你这个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给问清楚一点。如您说过缘别法什么他毗婆舍那，就是缘就是思维观察，观察什么呢，别法的止观，复说原总法舍摩他毗婆舍那，就是说你还说过有一种啊是原总法的止观，这是我听见你这样说过。下边呢他就替我们众生来问，云何名为原别法止观，云何是这个为什么怎样如何，就是为什么他云何是怎么样，就是怎样的这个止观他就名为，就是叫做他就叫做缘别法的止观呢，云何复名缘总法止观，就是怎么样的情况又叫做缘总法的止观呢，止观分两种，一种是缘别法，一种是缘总法，这都是什么意思啊，他给问。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若诸菩萨缘于个别契经等法，于如所受，这个逗号不要，所思为法，修舍摩他毗婆舍那，是名缘别法舍摩他毗婆舍那。这个先解释这个什么叫缘别法的止观。佛说呀，这样就叫缘别法。说若诸菩萨，如果有一些修大乘的菩萨，缘于个别契经等法。源于个别契经，契经就是经，就是佛说的话记下来都叫经，佛弟子说的话记下来都叫论，这个经呢也叫契经，契是这个契合的契，就是上契佛理，下契这个众生的根气，佛说的这些经叫契经。源于个别契经，就是说个个别别某一个契经，比如说你这个我们现在呢就学解深密经这一个经，我们学通了里头义理之后呢，我们就拿里头的一段一段的话背下来，然后我们在做止观的时候呢就来思维这个法义，佛在解深密经里头究竟讲的什么意思，这就叫缘个别契经。然后你听这个比如说咱们今天这拿了一个那个光盘，是妙老讲金刚经的这个 VCD， 你在看完之后呢，你那个理解了很多道理，你在做止观的时候呢就来想着金刚经里头的这些偈颂，就来想它里头的道理，这就叫做缘别法止观，就是说别是个别，缘某一个经的法，缘某一段法，缘个别的这个一个经里的法，这就用它的道理来做止观，这就叫这个缘别法的止观。于如所受所思维法，就是说你在看了这个比如说个别契经，咱们现在看解释密经，你在止观做止观的时候呢，于就是对于如所受，如就像你原来看学这个经的时候你所理解的所接受的所思维的，你在那个就是看那个经的时候你有一个理解有一个接受，然后呢你还有这个接受了这个道理之后呢，你还下来之后经常反复的思维，他说的这段话，比如说我又看到一个什么景象，我用他这段话来思维一下，我又看到另外一个经，他说的呢跟那个义理有这个相通之处，有补充之处，我又思维一下，你经常就是理解了之后还经常的来思维法义，碰到一些事情你一想，哦，这就是佛说的那个一切如梦幻泡影，这样呢你来这个思维， 就像你所理解的你所思维的这些法，用这些法在这个止观当中呢，在止当中做观，哎，在你修定的时候呢来这个思维这些法义，这就叫做圆别法。这是一些基本概念，是为后边的服务的，为后边这个证空性服务的。下边咱们再看，若诸菩萨即缘一切契丁等法，这就是比较高级的止观了。即缘一切契丁等法，就是他这回呢不是缘金刚经，也不是缘法华经，他是缘一切契丁等法，就是释迦佛所说的所有的经啊，说的所有的法即为一团，把佛说的这个所有经里说的道理啊，把它糅合成一团，都打通，合成一个道理，哎，互相没有矛盾，互相都打通，最后都归到一个法义里头，一句话里头啊，甚至是一个词儿里头，就是咱们现在经常说那个总持，这一句话这一个偈子就把佛说的所有经的经义总持，就这个都攥在手里头了，集为一团，把它揉成一团，一集就是把它集中成一块，一份就是我们一般说东西分多少份多少份，这回啊整个法义成一份了，成这个一个了，成一个法义了，这一个就把一切法义都概括了，都包括了一句，哎，你学了金刚经能把金刚经聚成这个，比如说金刚经最后那个颂子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好，你把金刚经的法义聚到这一个颂子里头了。学了华严经的你也聚了一个，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学了这个解释密经你又聚了一个，说都各个圆各个经的时候你都聚了一句，现在把这一切经的那个呢都打通了，都聚成一句，那就是说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个是华严经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你这一想呢，说那个梦幻泡影那个梦是什么样，那个梦就是实，哎，人们就只看到梦了，所以呢他就只看到实了，这是一回事儿，哎，然后又说那个经讲那道理，一想呢，哎，跟他也是一回事儿，最后呢聚成了一句，就是你也可以这个总结一个颂的，你也可以总结一个景象，你也可以就是总结一个意思，哎，到时候你一意呢就能把佛经一切法呀都聚成一份，实际上聚成一份了是什么呀，就是一句话，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彻底空，叫毕竟空无所有，实际上就是这句话，或者你要是再精简一点呢就叫诸法无我，就是凡夫知道的所有的法都没有自己的体性，或者再你总结一句话就是一切法空，凡夫所知一切法空，都是梦中事物，都不存在，或者呢在你要是用俩字，就空性，哎，所有的佛经讲的什么呀，就是讲的空性，所有的佛经讲的是什么呀，就是讲凡夫所知一切法空，实际上这个聚成一团呢，聚成一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那个三法印里头的那个印中之印，诸法无我，就是这一句，说作意思维此一切法，你那个把它聚成一句之后，比如说你确实接受了说凡夫所知一切法空，现在我们啊不接受，现在那个就不要说学唯识的不接受，学其他的更不接受了，你要说凡夫所知道的法都没有，他跟你拼了啊，说这个缘起法怎么是没有呢，缘起法有，但是你凡夫现在看不到缘起，你如果看到缘起你就什么因缘你都知道了，是不是啊，你能什么叫见缘起啊，那就是这个人比如说今天办了一件什么事儿，你一见你能见缘起的话，你就是你一看哦，他这是多少多少多少节之前他跟谁是什么关系，他们办过什么事儿，现在呢所以有了这个果报，这叫见缘起，你见什么缘起了，你两眼一摸黑什么都看不见，人家不告诉你就不知道， 哎，看见的还都是一些幻象假象，你见什么缘起啊？所以说缘起法是有的，但是呢你那个凡夫的这个就这个肉眼呢、啊、你根本就看不见，你肉眼起的这个像是一个幻象，是一个假象。所以呢就是说你是这个凡夫所知一切法空这个道理啊不好接受，哎，你必须要好好的学习佛经，一步一步的学，一步一步的确实从这个道理上搞清楚，确实从这个就是一步一步推理上啊都搞明白，你真的心里头啊踏踏实实的相信，就好像你相信说吃了饭能饱一样，就是相信说我们所知的这一切法确实是都不存在，确实是一切如梦幻泡影，哎，梦里头东西都不存在，我们都承认。为什么我们就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存在呢？你还是就是认为佛说的那个不对吧？真的一切如梦幻泡影吗？啊，你还是觉得这里头还是有点真实的东西吧？啊，所以不信，所以你要这个反复的学习，反复的理解，就是于如所受，就是你所接受的那个法。接受不了不行，接受不了在那那个你思想上在这观想念那个颂子，心里头不服，你说你能那个就是正吗？不可能正。于如所受，你不但得接受，还得这个反复的经常来反复思维，反复熏习。你这样做一思维此一切法，这个时候呢，注意啊，这个时候你做一思维的这一切法呢，随顺真如，去向真如，临入真如。先说这三句，就是说你如果把所有学的经里头的意思都集为一团之后，你确实相信说凡夫所知一切法空，你这个道理，而且你思维的很熟练的话，你思维这一切法的时候，你就是在随顺真如。真如也说一下这个名词，真如如果最简单的解释啊，就是真，就是真实，如是这个一如，就是恒常不变的意思，就是说真如就是不变的真实。哎，你证了真如之后，你就是这就见了真实了，这就再不会疑惑了，你就是圣者了。哎，这个东西不会变的，不像那个你现在比如说给你点，比如说给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哎，你下个月不一定挣这么多钱，哎，说你现在是个人身，你再待几十年就不见得是人身，什么东西就你抓不住，都要变，这一切都无常。但是这个真如呢，它不是有为法，它不是变的，不是无常的，它是常法，就是什么呢？它是真实，真实就是不变的。如果你证了真如，那你就是不会退了，永远是圣者了。哎，你见了真实就永远见真实，不会再这个就是退回来又成了凡夫了，就不会了。随顺真如，就是说，如果你这样这个思维这个一切法的这个法义的话，就是这个所谓凡夫所知一切法空的话，你就是在随顺真如。什么叫随顺呢？随就是跟着真如，顺就是向着它。随顺真如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这个心呐、啊，已经跟这个真实啊，已经这个方向已经对头了。你已经不像我们世间人这么颠倒了。我们世间人怎么叫它颠倒呢？本来没有外境，本来三界为心，根本就没有外境。可是他非执着什么呢？说这个心这个东西啊，摸不着。这个东西，这个精神的东西，这是那个虚无缥缈，反而是外境是真实的，反而这个认为有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这个是最实在最踏实的。哎，你看真实存在的东西，他认为那个是没法说，说不定说不准，这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呢，他认为那才是真真实实，这个就是真理啊，真实都在那个客观外境上，这就叫颠倒，方向不对。你看我们现在人就是什么向外求，什么都是向外求，他的目的本来是追求自己的幸福，可是他认为他的幸福在哪儿？他认为他的幸福在这个外边， 在钱，在车，在房子，在这个就是他认为是每天得往外跑才能找到幸福，方向搞颠倒了。哎，从就像我们世间人哪个找到真正幸福的，你去问问去，哪个算找到真正幸福的。哎，从古至今几千年了，这个大哲学家、大智者啊，也是这个大圣人，也是这个多的是，哪个找到真正幸福了？像我们孔子老先生一辈子悟这个自己也悟了这个道啊，这个是这个，可是领着学生到各国转了一圈呢，又挨饿又挨困，是这个什么啊，连个小官也混不上，你说这算是幸福吗？算找到幸福了吗？为什么呀？就是他找的方向错了。人们的幸福啊，没在他心外。人们幸福不幸福，什么叫幸福？幸福是你的心的一种感受，你的一种感觉。你不去调整自己的心，不去这个就是纠正自己错误的邪见，纠正自己错误的看法，你怎么能找到幸福呢？哎，就是方向就搞错了。那个在报纸上看到那个一个小笑话，说这个小猪问他妈妈说这个幸福在哪里也找幸福，他妈说幸福啊就在你的尾巴上。哎，这小猪就这个用嘴啊就去叼他这个尾巴，怎么叼都叼不住，转了多少圈都叼不住，最后他跟他妈说啊，他说这个不行，说我这个幸福啊我怎么也抓不住他。然后他妈就跟他说呀，说你不要去这个就是找这个幸福，说你就只管往前走，这幸福就永远跟着你。你别看这里头啊还是说了一个这个道理，就是什么呀，你要去向外求这个幸福去，你是求不到的，因为它实际就是在你的心里，你就只管这个就管好自己的心情，这本身就是幸福，幸福就在跟着你。哎，你要管好自己的心情，可是我们众生呢就是不注意这个心情，就是认为我想什么没关系，哎，认为我想什么没关系，非认为那个这个东西堆在这儿了，什么东西这个放在这儿了，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哎，要不是古人就提出来说要慎独，就是知道人们这个毛病，他自己没事了呀，带着这个胡思乱想啊，他认为怎么想都没关系，他就不知道实际上是什么呢，起作用的就是这个胡思乱想，你的所有的胡思乱想全部都留下记忆，所有的胡思乱想全部都变成种子，最重要的是这个，而不是你外边是盖了多少房子，你那个是有什么车，有挣了多少钱，你有多高的名声，那个都跟你的幸福没关系。哎，有多少房子的人不一定幸福。那个前一段报纸上登了一个消息，美国的一个就是什么，现在都是叫亿万富翁吧，百万富翁都不算富翁了，亿万富翁。那个警察呀，他走在那个马路边椅子上，他看在那躺着一个人，他过去一看呢，这就是他们那个城市的一个亿万富翁，他就叫醒他说：“哎，说你怎么在这儿躺着呀？”他说：“那个我没家了。”说对面这不是就是你的家吗？他那个豪华住宅啊。他说：“那是我的房子，不是我的家。”这就是这个，你看，就是说他的财富啊，跟他幸福没有关系，哎。他找不到家，找不到家的感觉了。所以说第一个随顺真如，怎么样随顺真实呢？你首先你要认识到什么是真实，你得找到真正的真实，你找到真正的真实了，你才能够随顺它，你的那个脸儿，你的心才能向着它，你这才算找对了方向。现在佛就告诉你啊，说你的眼耳鼻舌身所接触到的这一切法呀，都是根本不存在的。哎， 都是你无始以来颠倒妄想记忆的那个颠倒的那个颠倒妄想的种子生起来的幻象，实际上跟实际世界根本不是你见的这个样子。哎，你见的这个实际世界是什么样的呢？实际世界只有你一个能妄想的心，只有你一个能做梦的心，没有你梦中所见到的这一切事物。佛把这个真正的这个真实告诉我们了，刚才在黑板上也写了，就是我们见到的都是所，都是意识所认识到的对象，意识所想象出来的东西。我们认识的不是那个能够进行妄想的心，不是那个能，我们认识不到能，我们认识到的都是意识所想象出来的东西，但是那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真正存在的是什么呀？是那个能妄想的心，能做梦的心。但是我们这个能做梦的心自己认识不到自己，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眼不能自看，也好像那个小猪叼它尾巴似的。为什么它叼不住它尾巴呢？因为那个尾巴就是它自身，你自身想抓住自身是不可能的。你这个身体的设计它就是对外来这个做事的，它就不是身体的设计，就不是对身体来做事的。就好像你生了一个眼是看眼外边东西的，不是看那个眼睛自己的。哎，所以你要想这个，就是说自己认识不了能，认识不了能，它只能认识所。所以说要想把这个能够认识这个人怎么办呢？你要把那个错误的方向纠正了，就是不要再往外追求，不要再去从那个锁里头去找能去。就好像说我眼睛想认识眼睛，你老在这个眼睛所看到的对象里头找眼睛，你永远找不到，方向错了。唯识无境，唯有心识，没有心识所认识的外境。你把这个对外境的这个追求把它断掉，你把对外境的执着断掉之后，就等于你推倒了你那个妄想的障碍，就等于你离了妄想，丢掉了妄想。你把妄想断掉的时候，这个你的识就转成了智，转成智之后啊，它就不再受这个识的这种妄想的这个规律的限制了。我们妄想当中妄想有能有所，世界有二有三有万法，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万法，实际上就只有一心。哎，你把这个妄想去掉之后，他这个真实的这个能够认识真实的智啊，他就不再受这个妄想的规律的束缚了，就是说不像妄想那样啊，再看东西又有二有三了。你那个智啊，它是执证真实，就是没有对待，没有能所，没有二的，它是能源跟所源是一体的，执证真实。哎，就好像我们眼睛现在打开看见东西一样，是不用意识加分别的，不用你分析，不用你想我看到了什么呀，什么我再去想，我再去思维，我再去分别，用不到这个分别心了，就是限量的执证亲证。所以到那个时候啊，就执证真实，就不存在这个什么眼不能自看，因为眼不能自看是我们妄想境界里的东西，说眼不能自看，实际上根本也没有眼，也没有眼所看的东西，这都是我们的妄想。你到了一个识转成智的时候啊，这个妄想没有了，所以也就不存在说眼能不能自看，连眼跟他所看的对象都没有了，还存在什么眼能不自看还是不能自看的问题呢？那个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就好像我们说你在那个梦里头梦到一堆金子啊，你这个然后就老是在琢磨我那堆金子放在哪儿啊，我怎么用那堆金子呀。哎，到你真正梦醒的时候啊，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存在了。你再来问说你昨天晚上梦的那金子咱们怎么用啊，怎么分呢、啊、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哎，因为你已经这个就是离开那个境界了，那个整个境界变了，这个什么眼能不能自看，就这是个本身的是虚妄的问题，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呢，你转成智之后就是执证真实，就见到真实了。第一步注意啊，咱们现在来这个圆总法，就是把所有经里的经义集成一句话，就是一切法无自性，或者说一切法无我，或者说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空，都是毕竟空无所有。你集成这一句的时候，集为一团的时候，第一步你就是随顺了真如，就是你找到了真实，你知道真实是怎么回事了。 你呢，你的心已经随顺就向着真如了，这叫什么呢？这叫闻所成慧，就是你把佛讲的这个义理啊都明白了，你真正接受了，而且你能够用它来如理思维，就是你在路上走的时候你就一看一切如梦啊，这一切呢实际上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啊，都是种子生现成形的，可是呢我们看不见那个刹那生灭，我们在这个刹那生灭的一他起上呢，我们的意识给起了一个幻象，哎，就起了这么一个假象，看着好像石头挺结实，瓦块含钢筋水泥好像挺结实，这是一个假象在骗你，哎，你就知道说这就是梦里的东西，你老这么思维，老是就是提醒自己面前的一切法空，老提醒自己这个，这就要如理思维。你这样呢，第一步你这个理解了这个佛的法义之后，就是随顺真如，就是得到了闻所成慧。第二步去向真如，去向真如就开不走了，就你向着真如开始这个去向，就开始往那儿前进了。什么叫去向真如呢？就是我说的思维如理作义，第二步思，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知道这一切都如梦幻泡影了，平常就要这样来看，如理思维，就要按照正确按照真理来思维来看待，就不能还跟一般人一样，跟人家拼得头破血流去争那个什么名利地位钱财去，哎，因为这些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你追求这些本身方向就是错误的，哎，要如理思维，一切如梦幻泡影就是如梦幻泡影，哎，时刻做如梦观，时刻知道自己看到的这些都是假象，根本是不存在的，这样你如理思维呢，反复的熏习这个清净的种子，这就是在走向真实。说这心里想的这个，这算走向真实吗？那不得来点实际行动吗？你要来什么实际行动呢？就跟人们说的那个，说我拜佛拜忏，这个打坐念佛，实际上你说的这些实际行动都不是实际行动。你比如说你在那儿这个拜佛，你拜佛的时候，你拜佛的这个动作有人给你录下像来给你保留到你成佛的时候吗？啊，你念佛，念佛的声音，你阿弥陀佛一句一完，这个声音会保留在什么地方吗？有录音机吗？声音发完就完了，你的动作做完就完了，它保留不下来的。说你在这个拜佛过程当中保留有什么东西保留下来了，唯只有一样保留下来了，就是你当时拜佛的时候你的心理活动，你的思想当时想的什么，只有这个是留下记忆了，熏成种子了。比如说你在拜佛的时候你在那想，哎呀，这个儿媳妇，这个是儿子没媳妇，给儿子这个佛菩萨保佑找个好朋友吧啊，什么孙子考不上大学，你给想办法明年让他考上吧，你心里拜佛都是想的这个，那你熏的就是这种贪嗔痴的种子啊，你以后这就是还是轮回的因呐，还是贪呐，哎，你还是以后和你的梦还是不行啊，因为你不否定这个梦啊，你认为这个梦还是真实的，你追求的还是这个梦里的东西，你就是还在加强这个梦，还在加强你梦中的那个就是那些事情，使它继续发展。所以你这个拜佛是干什么呀？所以说主要还是熏习生死轮回的因，还是熏习轮回的因。就表面上看你好像是个佛教徒，实际上你跟佛教徒没关系，你追求的还是方向跟佛说的相反，哎，这是那个真正的修行，你这也叫修行，你在修你的那个轮回行，哎，说各个人的这个果报都是自己修来的，你这也算修啊，修你的轮回行，修你的贪嗔痴，修你知道有我有人我有法我，那你以后熏了这个种子，这个种子以后就继续升起你的这个人我法我，继续升起这个世界，继续升起你的轮回，继续升起你的那个生死，哎，所以说你在那打坐，说打坐啊，我的腿硬，我的腿一坐20小时，那跟解脱有关系吗？没关系。你打坐的时候说什么东西留下来了，还是你在打坐的时候你在想什么，这个东西留下来，这个东西形成种子了，就是你的思维活动 留下了。平常大家都知道叫死的时候是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那个业是什么呢？那个业就是你熏了什么种子，你造了善，你当时这个有善的心所活动，熏成了善的种子；你有恶的心所活动，熏成了恶的种子。你不要这个在侥幸心里，你一闪念它也留下记忆。你说我就稍微起了那么一点这个恶心，那也留下记忆，那也要以后要起作用的。哎，你说我这个真是好心眼儿，我这真是那个别人误解我真是冤枉，你用不着别人误解你还不误解你，你真是好心眼儿，他就是清净种子，他以后就是好报。哎，你用不着别人去承认。所以你修行啊，一定要掌握住，你修什么呀？就是修这个心，不是修你的腿，不是修你的身，不是修庙，不是修佛像。哎，你修佛像的时候也是，我一看那个佛像高兴啊，我捐款那个修佛像装金身。这个时候你的功德大小取决于什么呢？不取决于你拿出来了多少钱，取决于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你当时的起心作意，这个东西熏成种子。哎，你比如说大老板拿钱啊，这个捐一尊佛像，心里想的是什么呀？我捐了佛像，佛保佑我买卖兴盛啊，保佑我这个公司发展呢。哎，你说他这个有功德吗？他有贪嗔痴的功德，哎，有贪财的功德，哎。可是对于这个解脱呢，那就是过失，那就是过失。你贪财嘛，以后就是得财，那就不是得解脱，跟解脱是两回事，跟解脱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说这个叫去向真如的实际行动是什么？实际行动就是你的心行，就是你的心行，看你的心想什么，这个才叫去向真如。所以去向真如是什么呢？是思所成慧，就是如理思维。你如果要是第一步你理解的这个佛法佛义，你确实理解确实相信了，然后你呢时时处处都是如理思维，都不颠倒，哎，都认识到这一切如梦，这才叫去向真如。你时刻熏习的是清净种子，你时刻保持正念，这个清净种子是你以后见到的资粮。为什么清净种子能够见到呢？你清净种子的数量多了，最后呢染污种子的这个现行不能升起了，这就叫见到。这你的梦就能够中断。断掉这个梦的方法是用大量的熏习这个正法的种子来断掉你原来颠倒执着有我的种子。有我的种子数量少了，它这个有我的这种现行这个世界才能生不起来，这才是真正起作用的东西。所以去向真如是指的思所成慧，就是说你要如理思维，每天学两小时佛经，然后呢颠倒22小时，你想这个种子你什么时候见到啊？你熏了两小时的清净种子啊，你再比较精进一点，在定中熏习力量大一点，可是你颠倒了22小时，你想那个谁的数量大？你越走离那见到越远，更别提说我连听众字熏都不熏，熏都不熏，那你可结结实实的轮回了，没有那个没有尽头了。所以我们呢都应该惭愧，我们是无始以来，就是说我们的轮回是多少生了，数不清了，数不清生的这个，我们遇佛也遇到不是这个一次两次了，也是无数次佛了。那个佛菩萨各个修行人给我们说法也是无数次了，我们可能发心也是发了无数次了，可是为什么现在还没见到呢？就是这个，就是不精进，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能体会，你就用我们现在的状况你就能体会。你今天星期六在这儿学啊，一切如梦，好像是我觉得好像也这个现实生活好像也不太真实，也这也抓不太住啊，好像是等着那个一出去呢，完全跟那个原来又一样，哎，又是这个该这个贪什么贪什么，该争什么争什么。你想一想，你见到怎么有可能呢？所以第二步特别重要，去向真如就是什么呢？要如理作意， 哎，不在你当时做什么事情，说做什么事情是修行，做什么事情都可能是修行，关键是在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像释迦那个就是在那个船上他杀那个强盗，强盗要杀这一船人，他先把这个强盗杀了，他能够观察到这个强盗啊，你是不可能说服他的，你可是不可能改变他的，哎，他只有把他杀掉才能断掉他这个恶行，才能救这一船人。像他杀这个强盗，他是由于他起的是大悲心，他第一个悲这个强盗啊，他杀掉这一船人，他要造非常大的恶业，要下地狱，我宁肯自己下地狱，我不让他造这个恶业，这是大悲心。他又背这一船的人的生命，哎，为了救他们的生命，他完全起于大悲心来把这个人杀了。行为上他是杀人放火这一类的恶行，但是实际上呢，他不但没有这个就是恶报，而且呢有非常大的功德，就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他起的是大悲心，他是为了这个别人，是为了度众生。所以这个去向真如啊，就看你的心行。第三，临入真如。临入真如就是临到了，临到要证真如了，这是指的什么呀？修所成慧。咱们说过什么叫修，狭义上的修，我们现在这个一说啊，我在修我在修，这是广义上的，就是说你一学佛啊，这就算修。真正的修行是指什么呢？就是在定中思维你文思的法义，比如说一切法空。为什么这个修所成慧能够临入真如呢？就是因为在定中啊，心力强，你熏习清净种子心力强，这个你熏习，比如说你熏习这个一分钟十分钟半小时，可能比你平常散心思维这个正法义的时候24小时48小时甚至一个月呢，可能这个力量都强。所以呢，修的时候呢容易证真如。临入真如就是指在定中思维文思的法义，就是如果你要是这个修所成慧，就是说你定也修得很好，这个定呢不必修到太好，咱们上次说了，只要你修到未到地定，就是还没有得初禅，还没有得真正的定，你到未到地定就是还没得定，就是快到初禅了，还没得初禅的时候，你只要修到未到地定这样的心理，你就可以证真如了。证真如不需要特别大的心力。所以这个修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有一定的定力，你在里头思维法义，你就可以达到这个证真如的这个这种效果。你如果要是这个老老实实按照这个文思修的路子来修，你就是在随顺真如、去向真如、临入真如，就可以证真如。下边，随顺菩提，随顺涅槃，随顺转依，即去向彼，若临入彼。随顺菩提，随顺，咱们说了，随顺是指的文所成慧，就是文法，文法就是随顺。我们现在如果不闻法，就是不随顺。不闻法，不闻法是什么呀？是背叛、相背、相违。哎，佛说这一切如梦，他说这一切是真实。佛说这个三界唯心，他说那才是唯心主义，那才是这个就是胡扯了，谁信那个呀？哎，那如果不闻法的话，他就是不是随顺，他是相背。我们现在呢说这个随顺真实，第一步是随顺真实啊，真如也就是空性，随顺空性。然后后边啊是什么呢？咱们刚才画那个图也说了，你这个我们现在证空性之前所知的法都是不存在的，叫遍计所知性。你在这个把这个遍计所知性全部能够空掉的时候，你就会证到空性。这个随顺真如、去入真如啊，那个这就是证空性。证空性之后，第二步后得智起来，就证一他起，就是见到了世界的真实面目。后边这些啊就是后得智的境界。后边就是你临入真如，证到真如之后，你这个思维法义啊还随顺着后边的后得智了。就是你现在的文思修啊，不但给你准备了证真、证空性的这个资粮， 而且给你准备了你后边证一他体的资料，证这个后得智的资料。你看你证了空性之后，后边还会什么呢？说你随顺菩提，菩提就是觉，觉就是什么呢？就是智，哎，就是佛智，佛智叫菩提，菩萨智也叫菩提，哎，圣者智就叫菩提。我们现在呢没有圣者智，我们现在这个识，说这个识是虚妄的，智是能够见真实的，识只能够见虚妄。我们的目的就是转这个识成智。实际上这个识跟智啊，它的体是一个，它就是这个质量不一样。你原来这个执着这个就是这个识呢，执着颠倒执着有我，这叫染污的。现在你在识里头呢，随顺真如，你说这个我要熏习无我的，无我的种子，这叫清净的。你清净的种子达到一定比例的时候呢，达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它这个识就转成智了。哎，那个染污的种子就不能升起现行，这个被清净的种子给这个占了主导地位。实际上它那个是一体的，只是一个染净比例的不同，所以染污的多叫识，清净的多就叫这个智了。随顺菩提就是说你在这个识里头啊，虽然是染污的，虽然是颠倒的，但是你在这个里头呢，你就如理思维，按照正法来思维，这个时候就是熏习清净种子。这个清净种子达到一定的比例呢，这个清净种子熏习起来呢，这本身就叫做随顺菩提了。就是说你的这个已经向着这个智在前进了，已经这个面向智了。随顺涅槃，什么叫涅槃？涅槃就是灭苦，就是把你的烦恼啊全部灭掉，就叫涅槃。没有烦恼就叫涅槃。哎，你现在这个闻正法呢，就是在趋向这个灭烦恼，你就是在随顺涅槃。实际上我们一学正法呀，第一个利益其实你就能感觉到的，就是烦恼比不学这个法的时候少了。不像原来世间人那么执着，不像世间人那么烦恼，不像世间人那么就是这个想不开了。哎，你知道这个学了佛之后呢，你很多事你自己就能感觉到智慧增加了，烦恼减少了，这就是随顺这个涅槃。随顺转移，什么叫转移？咱们说过，依就是指的这个依据依靠。我们整个这个世界的依据依靠是什么呢？阿赖耶识，你造的那一团业种子。转移，我们的修行的任务是干什么？我们修行的任务实质上就是转移，就是转这个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怎么转呢？就是里头现在染污的种子多，你多熏习清净的种子。哎，染污的种子再继续升起现行，把它消耗掉，然后熏进去清净的种子，给它换一换，转染成净。转染成净达到一定比例，你就会转识成智。哎，这个初地的时候转六七十成智，到这个佛地的时候转八五十成智，圆满了就。这叫随顺转移，就是说你现在闻法的时候，已经是在为这个转移做准备了啊，不管是做准备啊，已经开始转移了。就是说你的那个阿赖耶识里的那个种子的这个比例啊，染污跟清净的比例已经开始改变了。哎，你现在你看我们现在啊，阿赖耶识里头大量的染污种子在升起现行，每一刹那有无数的染污种子在升起现，生什么呢？生我们的身体，生这个气世间，生整个三界。我们这个染污种子啊，一刻都不停，这是你的果报，你无始以来造下来，现在就有这个报，所以你就得有这个身体，就得有这个气世间的显现，这消耗了大量的染污种子。我们现在呢，再熏回去的不是染污的了，我们现在熏回去的告诉他说，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哎，这个众生根本不存在，人我法我都不存在。我们现在熏进的种子呢，是随顺正法的，是这个对抗这个染污的，是这个对抗这个有我的，这就叫清净种子。你想你这个染污种子这么大量的消耗，你现在呢熏习这个清净种子，这就叫转染成净，你已经在转移了。所以这才是修行的要害。 你不管你在那儿，你说我在那儿盖庙，我在那儿搬砖，这也是修行，当然也是修行。但是你就是说你搬砖的时候是修了什么呢？不是修了庙，还是看你修你的心修了多少，看你当时心是怎么想的，你的这个修行的功德的大小还是看你当时心是怎么作意的。像那个梁武帝问那个达摩祖师说，这个我是修了多少庙，住了多少众，是这个啊，我有什么功德，说没有功德，就是指的他这个，你的功德不在那个修的庙上度众上，不在外，而在你思想对头不对头，你是不是随顺真如，你是不是这个熏习的正法，是不是熏习的这个一切法空的种子，是不是熏习的无我的种子。所以说唯识里头讲说什么叫修行，就是转一，就是这俩字儿。转一就是修行，你这个转的不是一，你现行的是染污，熏进去还是染污，不是修行，哎，那就还是轮回，还是加强轮回，跟解脱就没有关系了。然后你看啊，这是咱们前头说临入真如，那是正空性，后边这些呢是这个厚德智，就是说你在为你的厚德智建真实准备资粮，准备你的智慧资粮，菩提嘛就是智慧，哎，你现在闻法就是在增加你的智慧，增加你这个灭烦恼的资粮，随顺你这个转移，就是你在转染成境，这是闻的时候，闻法的时候，即去向彼。你要是如理思维呢，平常一天这个你时时处处都能够用这个正法来思维呢，就是去向彼。这个彼是他是谁啊？就是去向菩提，去向涅槃，去向转移，就是你在向着这个前进。若临入彼，就是你如理思维达到一定的数量，这个清净种子达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你就快要入这个菩提，入涅槃，入转移，就是你快证到了，就快证入了。哎，你再在这个多做止观啊，多做止观，加强这个清净种子的熏习的力量，你就能够入这个证入菩提，证入涅槃。这就叫做圆总法止观，哎，就是说圆别法是为圆总法做准备的，到最后你能够把这个义理都打通了，能够把它所有的佛法的义理聚成一团了，聚成一句了，说一切法空，你能够理解了，真心信受了，你而且每天呢常用着一切法空的这个止观来做止观，来做观想，然后呢你还能这个修定，你还能这个加强你的心力，加强你的定力，在这个修定当中呢你还继续来思维这个法义，这就叫做随顺真如，去向真如，临入真如。此一切法宣说无量无数善法，如是思维修奢摩他毗婆舍那，是名圆总法奢摩他毗婆舍那。此一切法就是你现在想思维的这一切，可以宣说无量无数善法，就是说你如果这样的修行的话，你不但自己能够证入真如，而且你就能够宣说无量无数善法。什么意思呢？无量无数啊是包括一切的，就是说我如果知道一切法空之后，我就能够宣说世间法善吗？没错，你掌握了真实，你掌握了这个就是世界的真实情况，你再去看世间事儿、世间事的时候啊，你会看得透透彻彻、分分明明。为什么我们世间人老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多心理咨询，我那个有一次我看了一个心理咨询文章，那个小参考上登的题目是说这个怎样能够快乐。我一看是啊，这个好文章，我一看呵，里头几十条，第一条说什么呀？说你早晨起来啊，你就拿一个镜子呀，你就笑，不笑呢，他说你就用手提这个嘴角，他说你笑笑一会儿啊，你就真的笑起来了。 哎呦，我说咱们世间人真是这个伟大，真是聪明啊！这个能想出这个办法来，这还叫做文章啊？就是说，这个他根本就不懂得，就是说你解决问题啊啊！里头那个真是，我往下一看，说你去这个散步啊。说你散步散一会儿啊，你就烦恼就忘了，就那个什么了。然后说下一步说你去洗澡，说洗澡啊也能这个就是啊使人这个就是忘掉烦恼快乐起来。反正我给他总结了几条，就是散步、洗澡，还干什么来着？反正就是说一个文章啊使人怎么快乐，他都不知道。说你要改变你的世界观，你要改变你的人生观，你要就是说要有正确的看法，你才能够幸福。你看我们世间这个就是说为什么他能颠倒到这种程度，他呀也是有苦衷的。他不知道我说的那道理吗？他也知道，他也想写那个，他找不着好办法，他只好写这个办法。为什么找不着呢？他发现你说让他这个就是有正见哈没用。你比如说吧，世界上谁不知道啊，说想开点儿啊，那个没事儿，别那么执着啊，这个都不重要，谁都会说这个话。可是他能想开点吗？他那个东西能不重要吗？啊，你就是说这个他，因为他没掌握到真理，他不能有真实的道理来说服他放下。谁不知道说那个烦恼放下好啊？他世间人他就找不到这个道理，说给你说服的，最后说啊这些烦恼都没用，我放下吧。他因为基础就是错误的，他认为有我，他认为有他，他认为有客观物质世界，他有这么个基础。你不解决这个问题，你怎么能让他放下呢？有我，我把我放下，那还不如那个我不放下了，我把我放下那更害怕了。所以呢就是说世间人呢他找不到真正的病因，他就不能够真正治病。说你如果你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没见到真实，但是我们知道了真实的道理呢，我们也能够把世间的这些东西啊看清楚看透。你去帮他那个再分析这个就是他的找这个痛苦的原因呢，虽然他不相信这个道理，但是你呢能够让他相信一部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说的是真理，你可以给他仔细分析，你可以给他这个就是说找这里头你执照的这个东西值得不值得，是不是真实存在，你可以他可以相信一部分。所以说呢你真正懂得了真实的道理之后啊，你就能够宣说无量善法，就是包括世间善法，包括很多你都会看得很清楚的。这个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有体会。你自己一对比，你再一看那些世间人那些执着，你就会感到这个很可笑。因为里头有很多很明白的道理他看不到。如是思维修止观，就叫做圆宗法止观。什么样思维啊？总结一句话，就是说你思维诸法无我，或者是说一切法空，这就叫做这个圆宗法止观。我看下边有没有关系啊。行，咱们在这休息一下，那个下边又分类。所以我们在这个末法时代啊，说这个邪说盛行，正法不行的时候啊，我们唯一的依护，唯一的可靠的依据是什么？就是经论。所以你找不到这个什么善知识，找不到什么的时候啊，没有那个可靠依护的时候，你就记住经论就是我们的依附，经论就是我们最大最好的善知识。这就是释迦在对我们直接说法。你就把这个就是说你正闻熏习经论，从这开始你就算走上正路了。你不要去追求这个什么大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就是除了这个经论之外其他的，不要去这个就是把它的位置放到这个经论之上，你肯定就不对头了，你那个方法就错了。下边咱们再来这个看慈氏菩萨跟这个释迦的对话啊。慈氏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说，就是你老人家还说过什么话呢？还说过圆小总法 舍姆达毗婆舍那。你看咱们都不知道这个他俩在什么时候，他都知道这个释迦说的这个多少经啊，都不知道在哪说过，他都能挖出来。不但有这个原别法原总法的区别，他还说，你还说过呀，有原小总法之观，这个复说原大总法之观，又说原无量总法之观。说释迦呀，说您还说过有这么原总法里头还分这么三种情况。云何名原小总法之观？云何名原大总法之观？云何复名原无量总法之观？这个慈氏菩萨这个就是给我们众生慈氏嘛，就是很慈悲啊，给我们众生问得细细的，把这个释迦的这个就是那个叫深密意气啊，这个钥匙啊都给它掏出来，哎，一直到见道，就是究竟怎么修怎么证，这个是怎么回事，都给我们问得清清楚楚的。咱们看这个，因为为什么他就特别重视这个原总法，因为你最后证空性啊，就是靠原总法之观证的，原别法是为原总法做准备，所以他这个原总法呀、啊、就问得特别详细。原总法里头又分三种情况，咱们看释迦的回答。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若原个别契经乃至个别论义为一团等，作一思维，当知是名原小总法舍摩他毗婆舍那。说这个什么叫原小总法呢？你要是原个别契经，就好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华严经，法华经，哎，你看完这一部华严经之后，乃至个别论义，比如说大智度论，这个什么色大乘论，什么这个成唯识论啊，这个各种这个论，各种论义，个别论义就是一个一个的论，某一个论，比如说大智论，你看完了，你把它呢集为一团，就把它的道理呢你总结成一个，用这个道理来做一思维的时候啊，这就叫做原小总法。小在哪儿啊？它是一部经的总法，它是一部论的总法，所以呢叫小总法。所以咱们以后呢也要这个学会这种方法，看完金刚经，你不要这个记了很多句子啊，这个什么破思相，什么这个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什么一个一个的，你还要学会啊，把整个金刚经它整个说了一个什么意思，把这个意思集为一团，把它这个揉到一块打通，用一句话给它概括出来。比如说金刚经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一切如梦，你这一句话把金刚经的法义就集为一团了，这样思维呢叫原小种法。再往下看，若原乃至所受所思契经等法为一团等，作一思维。咱们就先解释啊，若原乃至，什么叫乃至呢？就是你原了这个契经，原了那个契经，不是个别契经吗？乃至就是一个一个的越攒越多，一直到什么呢？所受所思契经等法，你所接受的，你所理解的，你所看到过的，你所思维的，就是说你所有看过的佛经，你所有接受的义理，你所有这个的思维，把这些法呢都集为一团。也就是你所有这个就整个把你看到的佛经啊集为一团，这样作一思维。非缘个别，并不是去考虑某一个经或者某一种这个某一个论，这个时候当知是名缘大总法舍摩他毗婆舍那。哎，这就叫做这个缘大总法。咱们再来看，若缘无量如来法教，无量法句文字，无量厚厚会所照了，为一团等，作一思维。非缘乃至所受所思，当知是名缘无量宗法什么的毗婆舍那。这个第三步啊就不太好理解了，说原这个小总法是指的原一部经，我给它总结一个法义，一部论我总结一个法义， 说圆这个大总法呢，是指你所有学习过的佛经，我给它总结成一个法义，这叫圆大总法。那在圆无量总法我怎么圆呢？这个呀，就是说从我们凡夫的角度来说，当然它也可以有其他方法。你比如说你是天人，你可以这个参加很多的这个佛的法会，哎，你听了释迦今天在这说法，你在这听了阿弥陀佛在这说法，你又去听了药师佛又说法，你又去听了，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叫怎么呢，叫圆无量宗法。就是你我们现在圆的这个法，就是学的经都是谁啊，都是释迦说的，这叫圆一个佛说的法，是吧？你要是能够听很多佛说法，你把它集为一团，把它法义打通了，集成一块儿，这就叫圆无量宗法了，就是圆好多佛的说法。但是说我们现在凡夫没有这个本事，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修成这个禅定之后啊，可能也能在定中去听那个某些法会，但是一般的众生做不到。像我们怎么圆无量宗法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这个圆无量宗法。怎么圆呢？就是你把释迦佛他说的这个道理啊，你确实打通之后啊，确实融会贯通，确实理解了，实际上你就是圆无量宗法。为什么呢？诸佛说的法啊，都是那一个，都是这一个道理，都是讲无常无我涅槃寂静，都是这个三法印，没有别的。就怕你什么呀，你看不通，你揉不成一团，甚至还有的说，就是就怕你还不信，一切如梦，我怎么觉得跟真的似的，哎，就怕你不接受。你要是真的接受了，你接受了释迦佛的法，实际上就等于你接受了一切诸佛的法。所以说这个圆无量宗法在我们也可以理解成什么呢，就是说你理解的程度确实融会贯通，确实能够打通，确实真心信受，实际上你就是圆了无量宗法。所以这个区别就可以说什么呢，圆小法是圆一个经一个论的具体这个就是宗法，圆大法呢是圆一个佛的说法，圆无量宗法呢就是圆这个无量佛的说法。你如果真正把一个佛的说法真正打通了，真正信受奉行，实际上你就是达到了圆无量宗法的程度。这是这个圆总法的三个层次吧。下边慈氏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菩萨其何名得圆总法舍摩他毗婆舍那？这个问题是问什么呢？说释迦佛呀，菩萨其何，其就是达到，何就是怎么样一个水平，这个菩萨他达到一个什么境界的时候，达到一个什么水平的时候，名他就可以叫做得了圆总法指分，就是说他达到什么状态，他就叫做说我得了圆总法指观了。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有五缘故当之明德。就是你如有一共有五个缘，你要是这五个缘都达到了，你就当之明德，你就叫做得了圆总法指观了。也就是说你达到了这五缘，你就证空性了。哎，得圆总法指观，为什么要得圆总法指观啊？就为证空性吧。你达到这五种所缘了，你就算得了这个圆总法指观了，也就是说你就能够证空性了。咱们看这个五种所缘啊，就是具体的这个圆总法指观你要达到什么程度。这五种指观这五种这个所缘呢，是一个这个有次第关系的，就是五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你看你这个怎么样，一者于思维时刹那刹那融消一切粗重所依。这个呀，我看咱们这么讲，咱们倒过来讲，咱们先讲这个解释里头，解释里头在58页倒数第五行，咱们看啊，这个再往上倒一点啊，再倒四行，说下达有五缘故当之明德者，即举十地中五修所得无果。就是 在这个地上菩萨见到位以上的菩萨呀，他有五修，可以得五果，以为五缘，是这五缘。由据此缘名得缘总真如法。无着菩萨取此处文摄论中说，何等五修，云何无果？就是说，是地上菩萨是哪一种五修得哪五种果？这个他在这个无着菩萨讲的是地上菩萨修的五修，但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五种修的境界呀、啊，拿到地前来这个类比。就是说，你因为你说你要证这个真如，实际上你要证的东西啊，跟那个就是说，我们在地前思维的东西，你要跟你能证的东西啊，你要相似。虽然不是那个东西，你得像那个东西，你像那个东西，你才能趋向那个东西。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在证空性之前的这个思维啊，实际上是模仿证空性之后的菩萨们的境界。所以我们现在就把那个说地上菩萨修的那个境界拿过来，实际上我们现在拿过来还是不是地上菩萨修的境界啊？就不是了。哎，我们拿过来已经是那个弥勒菩萨给我们转述的，就是他来给我们用人类语言描写出来的那个境界，已经是相似法了，已经不是这个真正菩萨境界了。所以呢，现在这个五个境界啊，就变成了我们地前菩萨修行的内容了。下边咱们先看这五个名字啊，这五修呢，一个叫集总修，二无相修，三无功用修，四把那个修字去掉，直胜修，五无喜足修，如此五修。咱们现在拿着这五个名字呀、啊，再来对佛说的这五句话呀、啊，就好理解了。咱们看第一个啊，叫做集总修，你可以在这个一者于思维时刹那刹那融消一切粗重所依的，你也可以标一个叫集总修。我看怎么，我看呢，还是先把这五个名字解释了，咱们那个就是回来再讲佛说呀，因为佛直接说的是内容，直接说的是内容，你要是没有一个次第这个概念呢，你好像感觉不连贯，这怎么跳到这跳到那儿，你感觉这个统一不起来。我们还是先把这五个名字呀，把它这个次第说一下，你后边就能跳起来了。这个次第你看啊，咱们先这个集中的说一下啊。第一个集总修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学了这么多的佛法，你最后要把这个佛法呀，经经论论互相这个佛理都要打通，都要没有矛盾，最后融会贯通，集成一团，就是集成一个意思，集成一句话，就是一切法无自性，哎，或者叫诸法无我，或者要是我给说的这个准确一点，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毕竟空无所有。你把它都这个，这叫集总，就是说你把你学的佛法义理啊都跟这个能打通，没有矛盾，你确实理解了，你确实如理，能够如理思维，达到这种程度，这就叫集总修。集总修之后啊，第二步该什么了呢？无相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集总的时候啊是有相的，你在集总的时候，你想《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这时候想的什么呀？这一切法如梦，哎，你是有相的。然后那个《华严经》说三界为心，万法为实，你就想啊，三界原来都是心，万法都是实，你也是有相的，你这时候是有相的。第一步集总的时候你打通了，说万法为实，原来就是一切如梦，这一切如梦原来就是梦嘛，梦就是那个心里头的一个妄想嘛，这不就是三界为心吗？哎，你把这个义理都打通了，原来这个如梦嘛，那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切都是梦中事物，那都是一切法空了，都是不存在的。哎，你把它能集成这一句话了，这叫集种了。但是这个时候是有相的。第二步要什么呢？无相修，就是你要把这个相去掉。说无相怎么修啊？你不要以为我们的意识啊就只会思维有相的东西，就是只会思维这个颜色、声音、什么感觉，这个语言呐、啊，不是这样的。修这个禅定，修到二禅的时候，就是无寻无思地了。无寻无思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用意识，我们意识它后边还用意识思维，就是到二禅还是要用意识思维的。 但是他这个意识思维已经不是用语言思维了，就是我们现在想什么问题啊，都是用语言思维。你在这想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想 你想一下是怎么想的，你是用声音想的，你是用语言想的，你在这琢磨一件事儿，你是怎么琢磨的，你都是用语言琢磨的。哎，都在我这个事办成办不成啊，我这样子都会怎么样那样啊，都是用语言在心里头自己说话。到二禅的时候啊，就把语言断掉，无寻无思，不用语言思维了，用意识的限量思维。所以这个无相啊，可以断掉相的。你不要以为说我非得用这个颜色，非得用声音才能思维，不是。哎，可以达到无相修，就是把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些相都断掉，用意识的限量来修，这就达到无相修了。这个不太好想象了，有相好想不太好想象。你咱们先了解这个步骤，就是说你在证空性之前，你要经过这五个步骤。达到无相修之后，是不是能证空性了？还不行，还得第三步，还要达到无功用修，就是你无相修之后啊，你还在那修，还在那思维这法义，虽然是用不用语言，用限量的这个意识的限量来修，但是还是在修，还是在想，你还要继续修。修修修要修到什么地步呢？达到无功用行。什么叫无功用行呢？就是不用功，不用劲儿，不费劲儿，不用力，换一个词叫不作意，就是不在这说我现在要修了啊，我现在在这还要想，这叫有功用行，就是要作意，要用费劲儿。无功用行就是什么呢？你修修修修的熟练，熟练熟练到什么程度了呢？你刚就是说一说我想修了哈，立刻就进入修的状态，自动就修，就是习惯成自然。因为这个无相修不太好比方，我们现在拿有相修做一个比方。比方说你读了金刚经之后，你老背这个最后一个颂的，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最后呢你把这颂的也去掉了，你就是你一睁眼你就一看那个房间，你就立刻那个这是梦，这个梦的感觉就起来了。一走在马路上一看，这都是梦，梦中事物。哎，一干什么老是这个梦中事物老保持，老这么一会儿忘了，一会儿忘了又想起来，这是梦，这不是真实的。哎，又抓回来了。那么老修老修呢，最后你这个梦如梦观达到什么程度了？你一睁起来你还没想了哈，你一看就是梦。哎，你走在马路上不用你去想，你一看都是梦，就是习惯成自然。这就叫无功用修，就是不用作意，不用你去想我怎么修怎么修。哎，很自然的就一看，因为你习惯了。要达到这种程度，这叫纯熟。你这个修行修行修行到纯熟程度之后，就达到这个无功用修。说达到无功用修是不是就见到了呢？还不行，再看啊，还要有第四，还要直胜修。什么叫直胜修呢？就是说这个无功用修啊，它还分这个低级阶段跟高级阶段。哎，你已经达到无功用修了，说我已经看什么都是梦了啊，这是初级阶段，你还要这样修，还要积累资粮，还要这个熏习种子，还要修。最后呢，就是说你不能不修，就是还要继续修，无功用修还要修，这叫直胜修。直胜修就是用很大，就是说这个说是不作意的哈，但是呢他这个再修也是在增强。哎，你把它发展到这个就是高级阶段，发展到高级无功用修，发展到高级阶段是不是就见到了呢？还不行，最后呢要无喜足修，就是咱们这个都不太好讲，咱们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你要是达到这个直胜精进之后啊，见到了，见到真实了，你这个梦消失了，梦断掉了，你看到的这世界再不是像现在你一看好像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了，你现在直接见到真实，你直接见到这些呢就是如梦幻泡影。哎，就是刹那刹那生灭的，你直接见到这些了，这就叫直胜修，得到结果了哈，见到了。说这是不是就完了呢？没完，你这才是见到了，你还不熟练，你刚见到真实，你还要继续修， 就是说下边降诏之后要什么呢，要无喜俗修，你不要少得为足，这高兴了，那个初地叫什么呀，叫极欢喜地，一看哦，原来我无始以来，原来我一直在生死缠梦里头，原来我见的都不是真实，今天我终于醒了，我见到真实了啊！我又一下看到这个真实情况了，一看这一个一个人呢，他的这个所有想法，他的前生造业，他的后世果报，我全看得清清楚楚，高兴了，极欢喜，醒了嘛，人这个人比如说你在这一直做梦，梦里头是又着急上火都解决不了问题，突然一下呢醒了，说根本就没有这些，这一切法都没有，根本就不存在这回事，你说你心里高兴不高兴？所以呢初地叫极欢喜地，你这极欢喜呢躺下不动了，完成任务了，这不行，你还没到家，所以第五步叫无喜足修，你不要高兴了就满足了，还要修，经过实地到成佛才圆满。所以实际上这五步呢，我这是举例子，实际上这五步呢全是见到前的五个步骤，就是见到前你最后做这个止观，做圆总法止观的时候要经过这五个步骤，你有这五缘当知明德，佛说了你就走过这五个步骤，这就算你得了圆宗法止观了，你得了圆宗法止观实际就见到了，到最后一步实际上就见到了。咱们知道了这个次第呢，咱们回来再来这个咱们把这个解释也念一下啊，咱们看能不能那个理解，能不能打通。下边这个解释里头说，如此五修论体不异，就是说体是一个，都是你的意识，都是你的意识在思维，于一念中随意说五，就是说根据你的这个念念的不同吧，根据这个各种这个修行的阶段把它分成五个阶段，唯即一切总为一句，简要修习为观真如，即几种修，就是说什么叫几种修呢，第一步把一切义理总为一句聚在一块，简要修习把它弄成一个叫总持，咱们现在叫咒啊，弄成一个咒的，实际就是一个颂的也是总持，一个词儿也是总持，一种感觉一种观想也是总持，哎，就是简要修习为观真如，只观空性，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你就只观一切法都是空，这就叫空性，这就叫几种修。未减古所事境总观，就是说这个呢为了这个跟什么做区别呢，就是说你古就是白骨观，这个所是古所是指的那个就是整个一架白骨，就是整个连头到脚的一架白骨，它也有总观，就是说白骨观也有总观也有别观。什么叫别观呢，因为白骨观有的是从那个大脚拇指开始观哈，你观大脚拇指的时候这就叫别观，你观出一只脚来它还叫别观，你全身都观出来了这叫总观。说那个总观跟现在总观有什么区别啊，就是说你所有其他的总观都不是这个总观，都不是圆总法，必须是什么呀，总观真如，必须是总观空性的时候才叫圆总法，其他的总观都不叫圆，都不叫这个圆总法，都不叫得圆总法。初明圆总别说无相修出离众相，第二步就是该无相修出离众相，要把众相，这个众相是什么呀，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我们的相就是这六种，哎，要离开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真法界中浅界差别而修习故，就是说你这个要把这个六种相啊全部都这个离开它来修习，也就是说不用这个不用这个有色声香味触的有相的来修习。无相修中通有功用及无功用，就是无相修里头呢有要费劲的要作意的，有不要作意的，今显此修是无功用，无功用啊，这是第三步，就是你要离相之后要无功用修，要达到无功用修，从有功用修到无功用。无功用中胜略不定，无功用中还分好的不好的，金玉名胜说直胜修，哎，就是说在无功用修里头你再达到直胜修，或虽直胜于少所得便生喜足， 故最后说无喜足修，就是说你虽然这个修得好，但是你要是停脚不动了那也不行，所以呢要无喜足修，最后才能圆满。行了，咱们回来再用这五缘来对照佛说的这个内容。一者于思维时刹那刹那融消一切粗重所依。第一步是集总修，集总修刚才看解释说了，什么叫集总修呢？思维空性，思维真如。什么叫空性？凡夫所知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全是空的，就思维这个道理，这叫集总修。思维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佛说呀，于思维时刹那刹那融消一切粗重所依，就是说你在集总修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效果呢？你在这个思维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定中思维这个空性的时候，它可以刹那刹那融消一切粗重所依。先说什么是所依，所依刚才说了，依就是一切法所依，就是什么呢？就阿赖耶识，就是我们造业的那个种子。一切粗重，粗重是什么？粗重也是种子，这两个是同义词。所依是指阿赖耶识是种子，粗重还是指种子。说粗重为什么叫种子呢？这个粗是什么意思？粗，粗就是粗略，粗啊，粗不好，什么东西细了才这个质量才好，你这个粗了这就是这个差劲儿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差劲儿，就是我们现在熏习的这个种子啊全是粗，不但粗而且重。什么叫重呢？重就是笨，哎，重就是笨，轻了才这个灵便。我们现在这个种子就笨。你比如说我说了，你比如说你现在听别人说话，你得用心听，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听力很笨很重，不轻快。你不是说我随便一听啊全明白了，不是那样，你得用力。你到佛学院来你得走，哎，你走太费劲，说我能坐车，坐车你也得坐车，哎，这就叫重，你这个身体就很重，你就飞不过来，哎，这叫重。粗，你这身体粗不细，你要是身体可以这个把这个粗的色法要是哎破了，你就可以很细的色法，你那个状态就不一样了，哎，你也就不粗，你也就不重了。我们现在熏习的种子都粗都重，说最后修行就是为了什么呀？修行的细，修行的轻，最后细轻到什么程度呢？把这相全去掉了，就像佛一样，哎，就是得大自在，哎，随心所欲，心想事成，哎，想到就到，这个，那就叫不叫粗重？所以粗重，我们的现在种子呢也叫粗重。佛说了，说你在这个思维空性的时候啊，刹那刹那都在融消一切粗重的所依，就是在融消种子，一切种子，一切染污的种子。融消，融是融化，消是这个消除。说我在这思维空性，它怎么能够把那个我原来造业的那个粗重种子怎么能融化，怎么能消除了呢？这是一个名词，这是一个比喻。这样说呀，你那个心里明白，一看哦，我这样修这个说一切法空的这个观想，能够把我的那个种子啊给它消灭了，这是一个说法，就给你比较形象的说法。实际上呢并不是那个粗重种子消灭了，实际上是这个融消的实质性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你无始以来造了很多粗重的种子，哎，它正在升起你现在的这个粗重的现行，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又粗又重的现行正在这个果报正在现行，这就是这些种子升起的。你怎么消它呢？就是你现在呢熏习清净种子，就是原来都是执着有我的种子，现在熏习这个无我的种子，诸法无我，一切法空的种子。你熏习的这个种子由于性质跟它相反，这个性质相反的种子多了之后，它就可以起到扰乱抑制这个染污种子升起现行的这个机制。什么机制呢？就是说它所有的缘要聚合，所有的种子要聚合，它才能升起现行。你清净种子在里头掺和的多了呢，它互相之间的这个联络呀，互相打通啊，就发生困难， 它有一个这个种子联络不上，打通不了，找不到，它那其他的种子它就生不起这个线性。你给它一打断这个机制，这个线性生不起来了，这个梦不就消失了吗？你的梦不就醒了吗？哎，你这个梦一醒你就醒了，醒了你就转世成智了，你这个智就能见到真实了，哎，你就能见到这个世界真实情况了。那就是一个一看一个人一下就整个这个人的全部信息你都看到了，哎，一看一个东西也是全部信息都能看到了，哎，就不是现在只能看表面现象了。这个东西，这个人心里想的什么呀？我还得去分析，还得察言观色，还得根据他的言行来这个推理。嗯，你这一分析一推理就可能推理的错呀，因为你掌握的这个表面现象就可能是错的呀，你这个数量又少啊，哎，你到这个转世成智之后呢，直接见到真实，就看到他的真心，你就用不着你分析了，用不着你分别推理推断，没有比量思维了，都是意识成限量思维了。所以说这个就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说能让这个染污种子啊它不发生作用，能中断它的发生作用。说中断发生作用这个意义上叫做融消种子。说中断发生作用之后，那个染污种子还在啊，那以后它再升起现行怎么办呢？你这个见到之后啊，这个力量就不一样了。见到之后你那个力量更大，你熏习清净种子的这个力量更大，时间更长，你那个时候你就是时时刻刻都在熏习清净种子了。你这样再大量的熏习清净种子，咱们刚才说了，你见到的时候呢，清净种子占的比例只是一小半，你在正见到之后在实体当中大量熏习，你熏习大量清净种子的时候啊，它可以把染污种子的比例缩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清净种子太多了，染污种子太少了，以至于少到啊，他们的那个因缘永远不可能聚合了，他们之间永远不可能再联系起来了，它永远不能升起现行了。你想，这个种子如果永远不能再升起现行了，它还能叫种子吗？它为什么叫种子？就是因为它能够生长出东西来才叫种子。它永远不能升起现行的时候，它就不能再叫种子了，这就叫做把种子消灭了。所以佛说的这个融消一切粗重所依啊，是指的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最后你把这个种子啊，虽然没消灭，但是呢，最后使它失去作用，永远再不能升起现行，这就叫做消除一切粗重所依，哎，融消一切，就是你把它消灭了，最后就舍弃了，你就完全由清净种子升起你的报身化身，永远度众生，哎，这是第一个，就是你在集总修的时候，佛说了。你于思维时，在止观当中你思维的时候，刹那刹那都在融消一切粗重，就起这个作用。所以为什么刹那刹那都在融消啊？因为你刹那刹那都在熏习清净种子，都在增加清净种子的比例，你清净种子越多，你那个染污种子升起现行的这个机制啊越危险，摇摇欲坠，哎，你达到一定比例的时候它就升不起来了，梦就终止了，你就成菩提菩萨了。